好，我哋咧一齐进入神嘅圣言。我哋今日咧选读嘅经文系《出埃及记》十五章一至到二十一节。我哋选读嘅系新译本。我哋一齐慢慢诵读呢二十一节嘅经文。那时，摩西和以色列向耶和华唱了以下这首歌，说：你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为他高高的被高举起来，他把马匹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要赞美他，他是我父的神。我要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他把法老的马车和军兵都投在海里，法老特选的军长都沉在红海中。波涛淹没了他们，他们好着石头堕海里。耶和华，你的右手满有荣耀和能力。耶和华，你的右手击碎了仇敌。你以莫大的威荣毁灭了那些起攻击你的人，你发出烈怒，把他们消灭，像烧和一样。你鼻孔中的气一发，海水就都推聚。深渊形如海深，仇敌说：你要追赶，我要追上，我要均分劳民。我要在他们身上得到满足，我要拔出刀来，亲手赶绝他们。你奉风一吹，海就把他们淹没，他们就像船一样沉在大水之中。耶和华，万军之中有谁像你呢？有谁像你荣耀圣洁，可颂可畏，施行奇事呢？你伸出右手，地就吞没他们。他若带领了你买赎的人民，你凭着能力引导了他们到你的圣所。万民听见就必颤抖，中恐惧找住了非利士的居民。那时以东的族长惊惶，摩亚的英雄被颤找住。所有迦南的居民都战心寒，恐惧战惊临到他们身上。因着他大能的手臂，他们像石头一样直言不动，直到你人民的过去。耶和华，直到你买赎的人民过去，你要把他们领进去，栽种在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就是在你自己预备的住处，主啊，就是在你手建立的圣所上，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因为法老的马匹、战车和马兵进到海中去的时候，耶和华使大水回流到他们身上，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行安地。阿伦的子米利暗手里拿着鼓，所有的妇女都跟着他出来击鼓跳舞。米利暗应和着他们说：你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为他高高被举高起来，他把马匹和骑马的都在海中。以下是我们听到的时间，我们将时间交给梁姑娘。
感謝神再一次帶領我們在主日有這個敬拜。我們再一次來到看摩西的生平，學習一個領袖的侍奉究竟是怎樣。 我们上次呢或者前两次呢都看过一张关于领袖的图画，是一条鱼带着后面呢即是一班鱼向着一个目标，向着一个方向，这个就是一个领袖。领袖有岗位性的领袖，他有职份，有一个职衔，有特定的责任，可能长时间呢是一个领导群众的任务上面。领袖又可以是一些处境性的领袖，一个小的处境，一个特殊的经验，或者一件 小事上面带领着一群人完成了之后责任就完成了，其他人都不会再当他是一个领袖。作为领袖带着一班人的时候，时时要面对不同的处境。上一次我们看到摩西带着以色列人浩浩荡荡地离开埃及，神呢要他放弃很短的路程去迦南，绕道在旷野的里面。摩西听话，结果呢是被法老呢有一个后悔的机会，他以为以色列人呢迷了路，于是呢就大队的兵马呢去追啲以色列人。他们被逼走到红海的面前，看见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就埋怨摩西。以色列人埋怨摩西带他们呢走这一条绝路，他们说宁愿在埃及为奴为婢，都不宁愿死在这一处的地方。在这样的处境里面，真的考起摩西他那个领导的力量。摩西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在临危不乱继续保持和神之间的沟通，他不慌不忙地将一切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等神教他怎样去面对。神叫他继续带以色列人向前，尽管向前。摩西就向神投上100分的信心，神叫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尽管他理性上是知道已经前无去路，他都跟着耶和华的吩咐去。当以色列人埋怨的声音入到摩西的耳的时候，摩西不单止没有责备以色列人，也都没有向神去发怨言。我们却看到摩西用一个很平和的态度给以色列人足够的指示，足够的安慰，邀请他们继续信靠神，也都告诉他们神是为我们征战的神，你等他吧，等他呢就有出路。摩西和以色列人认定神是那位为他们征战的神，结果当他们真的走到红海的边缘千钧一发的时候，神就出手叫摩西你伸杖下去红海，像一伸水就分开，以色列人就昂然地走过干地去到岸的另外一边。埃及人穷追不舍，好像以色列人那又走下去红海，神又吩咐摩西再一次举杖将水合在一起，这一次就是将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淹没，连他们的战车马车活活地埋葬了在这个大海里面。重温这一段历史，我们再次用一个投入法的角度去想一下这件事。如果你是摩西，你觉得自己在这个这样的危机当中，你是一个怎样的领袖呢？是你亲口吩咐以色列人向前行去红海，是你亲手举杖令到那些海水分开变成干地，是你亲手再一次举杖让水合在一起淹没了所有的埃及人，令到所有的追赶的埃及人都不会再在以色列人面前去出现，完成了一个这么大的壮举。你自己作为一个领袖，你怎么看自己呢？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怎样的领袖呢？今天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第15章，就记载了摩西带着以色列人胜过了这一场这么漂亮的仗之后，摩西怎样在人群当中自处，在以色列人中间他摆自己在一个什么位置。我们看看第15章的第1节，我们再一起读一下15章的第1节，一起读。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了以下这首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为他高高的起来，他把马匹和骑马的投在海中。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歌唱，摩西领导以色列人成功地离开埃及，逃过他们被奴役的命运，可以说是一位非常伟大的领袖。但是 佢乜一冇因为咧咁样样嘅成就咧，就飘飘然骄傲起嚟。摩西冇睇自己系高人一等、高高在上，而远离佢所领导嘅群众。反之，佢仍然咧同以色列人保持一个好紧密嘅联系。大家记唔记得呢一班以色列人系咩人嚟嘅？佢哋咧听摩西话啊，杀咗啲羊羔，屠喺门楣。避过咗击杀长子嗰个嘅惩罚，啊！佢哋问埃及人咧攞佢哋嘅金器，成功咁咧离开佢哋喺埃及嘅住处。当一切顺利嘅时候咧，呢一班群众咧都好听摩西话噶。但系到咗佢哋咧一路行一路睇到埃及人追上嚟嘅时候，睇到有患难嘅时候咧，佢哋就即刻调转枪头去到指住摩西埋怨佢、指责佢。这班以色列人可以在危难的时候制造那种的负能量，摩西领教过了。600万的男丁连同妇女孩子，应该是60万的男丁，连埋妇女和那些小孩有200-300万人。但是摩西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性情，这个性情有一个很大的力量，令到摩西可以载住这一班以色列人的负能量。在危急的关头，摩西仍然保持着是神的仆人，是以色列人领袖的地位。上次我们看到摩西有很大的信心，大大地抵挡了以色列人对他那个的埋怨，保持清醒面对挑战。成事之后，摩西和这一班这样的以色列人一起去唱歌欢呼。我们默眼见摩西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呢，其实是很谦卑。其实他明明比这班以色列人呢更有信心。他明明呢是在他们当中呢神唯一使用他那个的领袖。他明明是自己的手挥一挥或者挥两挥，那就令到水呢分开和愈合。横看掂看，摩西绝对有理由呢好骄傲。摩西绝对有理由呢比自己在以色列人中间呢好超然的地位。但我们感谢神，摩西没有这样做。他在大大得胜的时候呢，跟以色列人呢依然保持一个平排的姿态，跟他们一起呢是唱歌赞美神。摩西除了对神有一个很大的信心，摩西都有一个谦和的品性，为他继续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殿下咧好重要嘅基础。佢同以色列人一齐唱歌赞美神，显出佢呢时呢刻嘅心思意念同以色列人咧系一致嘅。喺呢200-300万嘅以色列人中间，一齐经历咗非常嘅事，相信咧唔系用言语可以足够去表达佢哋嘅心情，嗰种惊讶、嗰种感谢、嗰种嘅赞美、嗰种嘅欢庆。诗歌正好。在这个时候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来到表达这一班人的心情。你想想他们短短几个月里面经历十灾离开埃及入红海这么奇妙的事，可能大家都忙忙碌碌做了很多事，也都不知道前路是怎样，心情上可能一时都消化不到要发生什么事。摩西作为一个领袖，在这个时候用一首的诗歌将他们共同的经验记低下来，大家同唱，心灵合一，整个的群体发出一种向前感谢神的动力。唱词赞美神呢，是代表神和人之间的关系里面呢，神的子民对神所做的事情呢发出一个回应。我们看到在以色列人过往的历史里面，很多事都不是抽象地赞美神、敬拜神，而是实实在在地写到神在个人或者在整个群体里面拯救的工作。譬如诗篇第40篇第二、第三节，大卫说他将我在荒芜的坑里面从泥沼中拉上来，他使我的脚步稳站在磐石上，又使我的脚步稳定，他使我的口有新歌来到唱赞美神。好多人睇到我嘅歌声，好多人睇到我嘅得救就惧怕，而且咧，因为咁样样去倚靠神。整本圣经嘅诗篇有150篇里边咧，都系讲紧以色列人嘅音乐， 去回应神在他们中间那种的作为。摩西经历了他自己个人和整个民族得胜之后，选择和以色列人一起用诗歌回应歌颂神。看回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其实我们都会在特别的时刻，我们带领弟兄姊妹聚集一起去经历神，去学习侍奉神。我们即新约现在这个时候，或者我们的教会的生活，我们很兴有一个聚集的形式，或者我们有一个聚会 call 大家聚在一起。可能有时是庆典，有时是堂庆，有时是献堂，有时是水礼，或者有些时候是纪念受苦节。在一些特别的时刻，神为我们做了一些特别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就聚集一起来到歌颂神，去回应神自己的爱。我们想起在教会里面过去都有这些不同的经历，让我们一同赞美神的时候，整个群体变成一致和合一。我们每一次当我们聚集去赞美去歌颂神的时候，是我们再一次跟神联系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口噏噏地唱那些歌词，而是我们用心的去唱出的对象是神。大家可能有看演唱会的经验，我这世人看过两次的演唱会，都是人家买票请我看，但是那个经验是很好很开心的。因为你去看一些你熟悉的歌手，或者他唱的一些诗歌，你心里面是很想听到那些诗歌，很想他带给你欢乐，或者你很想他娱乐你，又或者很想他对你他唱那个音乐满足你自己的爱好。但大家请不要搞错，当我们去敬拜神的时候，那个事情是刚刚相反。我们每一次来到敬拜神的时候，所有唱歌的人，入场来唱歌的人是表演者，我们呢观众只有神自己，只有一个观众是神自己。我们虽然好像坐在那里，那个 setting 的样子好像下面有一班人，台上面有一班人，但不是看演唱会，而是台上台下的人一起去表演，去敬拜，去歌颂神，去异口同声开口赞美神。大家已经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无分彼此，我们一起用诗歌去投入的时候，我们成为一个的群体，大家有一些相同的经验，然后将这个经验透过诗歌，有感情，有歌词，有旋律，将它很深很真很美妙的感觉来到唱给神听，去在神的面前去感恩赞颂立志，甚至有些时候我们是需要在神面前去认罪。我们每一个主日在崇拜的里面，其实都不缺少大家一起开口赞美歌颂神的时候。刚才青少年的弟兄他们带领我们的唱诗，主席带领我们唱的此礼诗，或者一阵间我们讲到之后唱的回应诗，这些的诗歌全部都是帮助我们用个心来到神的面前。虽然我们见不到神，但我们的心灵可以这样将我们的心意心声去献给神。看回摩西和以色列人这个经历，这一次是摩西第一次用这个方式齐集以色列人和他们一起歌唱，他应该是从来没有试过这样的机会。摩西被人骂就骂得多了，但是有没有试过这么开心，这么澎湃，几百万人一起去到凝聚那种的力量的焦点在歌颂神那里。我们看到摩西作为一个领袖，他选择用这个方式来到凝聚弟兄姊妹在灵里面那种的经验，在神里面的经验，他自己也都成为人群里面的一部分。我们现在来看看整首摩西所唱的歌，那种凯旋之歌。我们发现摩西不单止在人的面前和他们平排地去歌颂，其实摩西在神的面前是更加谦卑。不知道你刚才一路读的时候有没有一种的印象，摩西这一首歌在解经家里面会叫它做 Song of Moses， 摩西之歌，又或者称它为 Song of the Sea， 海之歌。其实是记载一件神为他们做的具体的事。在里面其实每一句的说话，每一句的词语， 个焦点都是神。如果你回去再看看这个十五章一至二十一节，没有一句说话，没有一个词语，没有一个隐藏的信息是关于摩西的功劳，没有一个都没有。诗歌的重点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歌颂神的作为，神为以色列人做的事情，而这种的事情也都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讲着神去拯救以色列人，带他们入迦南地。譬如我们看看第十三节，他说你凭着你的慈爱带领你买赎的人民，凭着你的能力引导他们去圣所。第十六节，他说因着你大能的手，他们好像石头一样肃然不动。这里呢是讲着有少少预言，将来神要带他们去迦南地的时候，当地那些外邦人被神那个作为吓到他们动都不动，直至到你的民过去，耶和华，直到你买赎的人民过去。这些的事件是以色列人实实在在地看到神带领他们经历的事。摩西另外一方面讲神的作为，就是讲神可以有一个大能粉碎仇敌埃及人的恶势力，使他们不可以再束缚住以色列人，使以色列人正正式式是获得自由。在这几百万人的里面，耶和华一步一步地带领以色列人离开脱离他们的仇敌。在整首的诗歌里面有很多关于神粉碎仇敌的作为的诗的词句，翻转头又再讲。我们看到第四节，他说他将法老的马车军兵投在海里面，那些特选的官长都沉在海里面。第八节，他说你鼻孔的气一发，海水就堆聚起来，又成为堤坝，深渊凝结在海深。摩西的诗歌里面清楚将这些事情去讲出来，他自己做过的事、讲过的事一点都没有再提。摩西在担任领袖的里程里面，他看事是有一个特别的角度，就是用神的作为来看一切的事。他不是看到人眼里面见的事情，而是他看到这些的事情背后有神很大的工作。摩西是一个对神的作为很敏感的人。我们英文有一个词语叫做 God Conscious， 摩西这一种叫做一个 God Consciousness， 即是说对神做了什么，何时在中间出现，何时去介入，是非常之敏感。摩西很意识到神那个的临在、神的作为，甚至是神的心意。除了很多时候摩西很直接地跟神去倾谈沟通，很知道神的作为之外，摩西也都在他自己眼见人的生活的当中都见到神自己。听见诗歌的人不单止是看到当时以色列人发生的什么事，而且还是知道神的作为是怎样。不单止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可能就这样经历是避过一个这么大的灾难，哇，这么神奇地在里面行走。但是摩西这个诗歌的歌词正正再一次告诉他们，不是只是我们的能力，而是神在背后做了很大的工作，才有今时今日这样的结果。不单止摩西当时那班以色列人听到这一只摩西之歌，跟他们一起唱这个摩西之歌去明白神的作为，其实历世历代我们后世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都看到原来是有神的介入才可以拯救到摩西。我记得有些时候是跟一些未信主的人，或者他们对神不是那么认识的人去查考圣经的时候，他们会半信半疑，是不是真的呢？是不是真的有这些这事呢？是不是真的有一个这样的上帝在出现？我曾经都跟大家说过这个很特别的经历。在电视有一次做埃及王子，就是摩西在旷野听到神和他的呼叫，但 是电视的画面是说有一个声音跟摩西说话，当然这个声音就是说耶和华神。我妈妈那个时候未信主，她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她说蛤，这么猛的， 或者对于一些不认识神，对神那个作为不是很具体知道的人，他们没有办法投入一个真实的感受。但是当我们信主耐了，或者甚至有时我们亲身去经历了一些作为，一些事情本来不可能的，为什么会可能的呢？本来明明是失败的了，但是我们继续这样做下去，又见到有一些成果出来。很多人慢慢就有这种产生这种 God consciousness。当我们自己信主，我们不停要去培养这种对神临在、对神的作为那种的意识。当我们有些未信主的朋友，又或者初信的朋友，我们慢慢让他去经历神的时候，我们是培养大家那种的 God consciousness。 培养之后，我们不断地去传讲，大家去分享，令到神的临在在我们是越讲越真实。我们很常常鼓励弟兄姊妹去数算神自己的恩典，一些事情过后，或者一天生活过后，我们回顾的时候看到神的作为，我们在这点点滴滴当中去发现神在当中。我们不是时时有摩西这种这样的机会是遇到一些这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但我们日常生活的点滴足以令到我们对神有这种的意识，一种的 consciousness。特别呢，如果你为一些事祈祷过，你就更加要检讨祈祷之后那些事情怎样发生。如果你真的有意这样去检讨看回件事怎样发生呢，你会感觉到神听你的祷告有时是超过你的所想所求。我记得呢，去年我们130周年播道会，我们有联合崇拜。我们在崇拜的里面呢，执委会主席郭文慈牧师上台讲的说话，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第一句郭牧师说感谢神。我们都记得呢，在我们准备去这个130周年的堂庆，即会庆的时候呢，我们在灵泉堂有几个礼拜我们讲过在播道会里面的历史，宣教士怎样在美国很艰辛地来到中国宣教的故事。130年来呢，整个播道会的发展，开学校啊，办福音船啊，有传福音，但又经过战争逃离香港，在香港逐渐成为福音的据地，成立很多的机构堂会，全部一代一代的信徒努力耕耘的成果。但是郭牧师竟然将它归纳在一句说话，叫做感谢神。明显来看，郭牧师看到这一切虽然是人的工作，但其实有神背后很多的恩典。神感动人去爱、去服侍、去跨文化传扬福音，神给人有智慧、有勇气去开拓、去开展这一种高举神的作为的一种的见证、一种述说，甚至一种的诗歌，对会众来讲是很大的鼓励，是一个领袖必须学习的，是一个领袖不断要操练的。不单止在人的面前谦卑，摩西在神的面前谦卑，不骄傲、不领功，这个是领袖需要的属灵的品性。摩西一方面去高举神的作为，但是另一方面摩西都高举神的属性和神的性情。神究竟是哪个？我们看看第二、第三节，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成为我的拯救、我的神，我赞美他。神是我的父，我要尊崇他。他追溯回亚伯拉罕那时候，他们列祖那个的父摩西在这里也都说耶和华在他们的战士为他们征战。在这些内容的里面，摩西将神是哪个介绍给以色列人，听的人清清楚楚都知道这些的事情。如果你听到的时候，你将耶和华这个的身份，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高台、是我拯救、是我避难所，这些这样的身份放在自己的心里面，当我们遇着患难，或者当你也都成为一个领袖面对危机的时候，你要将这些神的形象拿回出来，成为众人的带领。摩西在十一节说，万军耶和华，他说这个神耶和华神万神之中有哪个像你。 我哋知道咧，喺埃及人咧系拜好多，即系多神嘅一个国家，多神嘅偶像。佢话有边个好似你咁荣耀圣洁，可颂可畏，施行歧视？摩西将耶和华神去同埃及里边嘅众神嚟到比较，一比之下就知道冇得比。我哋嘅神系独一无二嘅神。摩西就喺呢一个嘅时候，透过呢一种嘅诗歌，将神嘅大能、神嘅属性，再一次咧喺群众当中咧去表达出嚟。呢一种嘅表达，呢啲嘅诗歌写嚟唔系唱一次，好似我哋唱嘅诗歌唔系唱一次，我哋两三个崇拜之后啊好听嘅，或者咧系唔系净系好听，系鼓励我哋嘅，适合嗰个场面嘅，或者咧有信息嘅，我哋又重唱。甚至我哋咧唔系净系集体敬拜嘅时候唱，我哋将啲歌词攞翻屋企唱，我哋买嗰啲嘅 CD 或者咧，我哋会喺 YouTube 都有得攞嚟听。于是呢啲重复唱诵对于神嘅大能嗰种嘅认识，慢慢就透过呢个诗歌咧入落我哋嘅心里边。嗱，呢个就系摩西作为一个嘅领袖，佢要去牧养呢啲嘅群众，佢要带领啲群众去认识神，佢要做嘅嘢。他在人的面前谦卑，他也在神的面前谦卑，高举神自己。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病叫做成功症候群？有没有听过成功症候群？有没有见过一些很有才干的人，他们达到某一个层次的成功之后忽然崩溃或者瓦解？这种的现象的结晶呢，原来呢是关乎一个人的品格的问题的。哈佛大学的医院呢有一位心理学家叫做史蒂文·伯劳勒斯，很巧口，他写了一本书呢就叫做《成功症候群》。这本书的英文呢叫 The Success Syndrome。 他指出呢，他说有些人在事业上呢达到高峰高度的成就的时候呢，却在品格上呢他们的韧度不足来到承托他们人生那种的成功。在成功底下，他们的压力遭遇一种很灾难性的身心崩溃。这个成功的症候群有四个的现状，有四个的状况。他就说第一是高傲，即是在成功的里面他很高傲，很骄傲，觉得自己比人家更加好。第二呢就是他会极度孤独，即是觉得好像自己很无敌这样。第三呢，他会有一些毁灭性的冒险行动，可能突然间找一些很刺激的东西来玩，即是滑雪啊、飞车啊等等，或者跳崖啊这些这样的东西。另外还有一种很可悲，或者我们间中都会听到一些成功人士去跌入这些陷阱，就是一些不适当、不恰当的性关系。每一种症状听来都是要付上高昂的代价。这些人在他的成功的背后，他的品格有一些软弱不足，不足以担起他成功带来的压力。我们感恩摩西有美好的属灵品格，我们看不到摩西有这些 syndrome。 他那个属灵的品格是什么呢？他对神有信心，摩西对人有宽容，对这一班以色列人很宽容，他也都在人和神的面前很谦虚，他在得胜的关头他没有高举自己，他单单高举神。弟兄姊妹，作为一个领袖，神使用我们去成就一些事是必然的。即是如果我们真的尽我们的职分，我们同神一起，我们有时带领弟兄姊妹一些的工作，或者在一个小的群体里面有一些成功的经验，神给我们一些的恩赐，我们发挥得好，我们即是成功，或者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聚会，很造就人的聚会，这些呢都是必然的事。但我们小心在这些成功的经验里面呢，怎样摆放我们自己在神和在人面前的位置。我们要看自己合乎中道，我们小心自己内心的动机，还有会不会在我们的性格里面隐藏了一些弱点，我们要提高警觉。我这样说不是指着各位来说，我自己都是一个要去提高警觉的一个人。 我睇到呢一本书讲呢一个后群症咧，我自己咧都系好即系警觉睇下咧呢一个嘅作者咧，其实佢建议我哋或者咧佢教导我哋咧，点样去提防喺成功之后咧，我哋出现可能嗰个品格上嗰个嘅软弱咧，令到我哋托唔住神俾我哋呢啲成功嘅经验。我哋知道咧，我哋侍奉神好开心啊，经历神嘅恩典，我哋想回报神。去侍奉神好热切，或者我哋谂起感觉到我哋自己有咩恩赐嘅时候，我哋咧系好想去发挥，好想同弟兄姊妹一齐咧更加多嘅去经历神。但系小心，当我哋取得一啲少少嘅侍奉嘅成果嘅时候咧，我哋留心自己有冇觉得咧自己叻，有冇觉得咧啊好成功？如果我哋有咁谂咧，就系要小心。我哋知道咧侍奉里边嘅成功感咧。其实在属灵上面令我们很快慰很开心，其实是一件好事来的，对于我们个人来讲也都令我们推动我们积极更加的去爱神，对于群体来讲可能又对其他人很有造就，全部都是带来好的影响。但是唯一我们侍奉上的成功最大的陷阱就是引我们陷入骄傲。我哋点样抵挡呢个骄傲嘅心呢？我哋要有呢一个习惯咧，去检视自己。例如我头先我讲话当我哋有一啲事情，我哋去祈祷，我哋祈完祷之后，我哋翻转头，我哋去睇下神有冇听我哋祈祷咧？神点样介入个祈祷咧？神点样帮助我咧？又或者神冇帮我嘅时候，我点样可以再继续再祷告等候咧？咁嗰个抵挡我哋内心嘅骄傲咧，都系用一个咁嘅检视嘅方式。我哋嗰个嘅检视系好平心而论咁样去睇下我哋嘅内心有冇因为少少嘅成功咧，我哋飘飘然。可能因为咧有人听我哋嘅意见啦，或者咧跟住我哋有一群人跟住我哋嘅意见去做咧，我哋会觉得自己俾人哋叻咗少少。有时咧，佢唔觉噶，不知不觉咧，我哋起初觉得俾人叻少少，不知不觉咧会觉得我哋自己好叻。或者会睇到这个人有啲需要，我去帮助佢。我帮助佢嘅时候咧，我就系觉得自己比佢嘅情况好啲啲，或者调转头佢个环境比我差少少。有时咧，我哋唔觉噶，但系咧，如果我哋真系有呢一种咁嘅一闪过嘅念头，又或者咧间唔中每一次做咗嘅时候咧。都有呢啲嘅感觉咧，我哋自己要留意，或者有时咧，我哋更加唔觉咧，就系整整下咧，我哋会将一啲人咧分隔开，呢啲我唔系几想咧同佢做朋友，因为咧觉得好似佢差啲啲，或者咧佢冇我咁好。嗱，我哋唔会讲出口，我哋都唔会好夸张咁样去做嘅。但如果我哋检视自己嘅内里边真系有一种咧我某程度想疏远某一啲人，因为觉得佢唔系好掂嘅，或者咧唔想同佢一齐，我哋小心呢个会唔会就系我哋中咗落去骄傲嗰个圈套，就系呢一个成功症候群里边咧一个嘅症状，我哋要警醒。有本书咧继续同我哋讲，佢话如果我哋发现自己在这些过程里面，在一些成功的经验里面，我们处事的心态动机开始有偏差，或者我们有一些负面的感受，有一些抗拒，我们不是那么快一刀切觉得它有些什么不对，我们需要去查清楚，去了解一下其实究竟里面是一件怎么样的事。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是很能够分辨究竟发生什么事，可能我们告诉一个我们很信任的弟兄姊妹听，大家去分享一下会不会这件事是里面隐藏了什么危机呢？有时可能是我们的错，有时可能只是我们不觉的一种偏差，我们不能够一概而论究竟我们这样想法或者我们有这样的思想的时候是不是真的犯罪啊这样。我只是想指出在成功的背后，我们更加要小心骄傲，很多时会将我们和人群来到隔绝，很多时令到我们孤芳自赏，很多时叫我们好像鹤立鸡群这样 是跟群众去远离这些的、就是、成功之后这些的品格出现的问题呢，很容易拖垮我们的生命。作为一个领袖才干恩赐、我们可以说是从神而来，或者神给机会我们，但我们属灵的品格呢，是后天的培养操练得回来的。即是说每一个人都需要，每一个人都有机会透过操练去锻炼自己，好像摩西这一些谦和、信心这一种这样的属灵品格。这些的锻炼不是一朝一夕，是经年累月磨练而产生。你看看摩西40岁的时候，摩西说 I'm something， 以为隻手可以拯救以色列人，但结果逃了去埃及，进入40年在旷野被神的锻炼，只是对住旷野那些的山，只是对住那些的羊仔，原来是被神锻炼他日后带领以色列人，好像带领一些羊仔一样，经年累月要对这些这么麻烦的羊仔不离不弃地带领他们，保护他们。无论以色列人落入一个什么的境地，无论是内忧又或外患，摩西有一个属灵的领袖那种的品格坚韧度。虽然迟下我们会见到摩西有失败的时候，一次半次他会有失败的时刻，但是摩西要被神训练，他才可以成为领袖，才可以在危难当中安慰和帮助以色列人。摩西的锻炼还有十灾在法老面前怎样去经历，摩西的属灵品格是神自己一步一步将他磨练出来。今天我们看摩西成功之后 在神的面前那种谦卑，还有用诗歌高举赞颂神，令到整个的群体成为一个合一的群体。我们都在摩西的诗风上面，我们都有我们一些的学习。我们有一首的回应的诗歌，鼓励我们继续去侍奉神的时候，继续去领受从神而来那种的能力，继续的成为一个是有属灵品格的人，被神继续去使用。这首诗歌叫《燃动生命》，在上个月初的时候，保罗小组带敬拜的时候就引入了这首诗歌在会众的当中，让我们一起高举神自己的名字，也都呼求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来到带领着我们前面的道路。今天我都会请青少年的弟兄姊妹，弟兄那几个年轻的弟兄，同埋请保罗小组的姊妹是帮我们一起再一次用这个燃动生命来到立志，更加是整体地去回应神给我们那种的教导同埋提醒。 谢你，你在圣经里面是给我们看到一个这么美丽的故事，你带领以色列人打了一场这么漂亮的仗，先前那种的苦难受苦所经历的痛楚好像一扫而空，但我们又感恩你给摩西懂得在成功当中怎样去自处，主一种谦卑谦和同埋对神嗰种信心嘅属灵品格，主啊，求你系今日咧打开我哋嘅眼睛，俾我哋见到系好无形，系冇人知道。有时我哋以为我哋用恩赐能力，用我哋嘅梦想嚟到服侍神，但系其实我哋属灵嘅品格同样咁重要，系需要啊呢一种嘅品格嚟到承托我哋嘅生命，走过好多艰难同埋崎岖。求你帮助我哋。可能我们都还在揣摩，还在不明白，但是你一天一天这样教导我们，我们在看到摩西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能够在中间学习来到共鸣。我们知道摩西都有失败跌倒的时候，但是你托着他走前面的路，你带领着他，你呼召着他，让他知道他自己人生的方向路途是怎样。摩西的一生很明确，知道有些什么的目标，有些什么的导向，他在你的里面一直这样走下去。求你都是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摩西的时候知道怎样在你面前来到服侍。我们献上祈祷感恩交托，奉耶稣的名字，阿们。